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哦。那在今天的话呢，蓝轩选书，我们今天要选一个很不一样的书哦，因为过去呢，我们推荐的书，多半都，尤其上一次了哦，这个上一次我发现的这个听众朋友也真的很厉害哦，这个回响非常的热烈哦，一本800多页的，而且呢还不过是上集哈、哦、的奥巴马的回忆录，哇，大家呢这个就是听就是非常的喜欢哦，但是那个真的是有点硬了啊、哦，我想说硬的同时也来点比较软调的啊、哦。那以前的话呢，比较放轻松的，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些侦探小说啊，因为很喜欢看侦探小说。哎，但是呢，比较少跟大家探触到今天要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跟面向。那谈的是爱情啊、为什么突然间会想要谈爱情呢？因为就是在看奥巴马那个书，看的呢这个一个头两个大啊，努力的去消化去感受他的同时，哎，刚好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好朋友啊，他是呢东美出版社的李静怡，他就在那个时候的白色情人节前后吧啊，那就 po 了一个呢他们曾经出版的书，叫做好的爱情。那当初哦，我有拿过这本书，我记得我好像推荐过啊，那觉得这个书其实很好看，那但是他就这样淡淡的哦，你说不上来有多么的深奥啦哦，但是他是看了以后你会跟着这个书开始去共鸣，然后去想想自己啊、可能面对爱情、面对自由、面对友谊哦，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哦？所以呢，哎，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再把它重新拿来读一读，觉得其实很可以哦，跟大家分享分享。即便呢，白色情人节已经过去了，好，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天天都可以是情人节的概念去看它的话呢，其实现在来读它，人间四月天嘛啊、也是呢，淡淡的、美美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就邀请到了这个李静怡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这本书，叫做《好的爱情》。Hello， 静怡早安。
蓝轩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看你坐在那边这样子笑着，我突然觉得这本书好像你哦。你的书跟你的书的封面设计其实都还蛮像你，就像淡淡的、雅雅的、浅浅的，浅浅笑着。
对，就是经常有朋友笑我说我怎么选书啊？那我就说啊，没有啊，我就是选我爱的书啊。
所以大概真的是这样子。
对，所以书大概某一个程度反映我自己的一些面向吧。
真的是哎，我觉得哈，其实很，我最近才听一个朋友讲说呢，就是他喜欢喝琴酒，他去个酒吧呢，那个琴酒的调酒师傅呢很厉害，他可以点什么酒，他可以像算命一样，就算出你这个人。刚进讲，我这样的联想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看什么书，某个程度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啊、
对不对？真的是，不过所以啊，上次静怡来说，我们是谈你的那个侦探小说，
对，
你那么喜欢侦探小说，我当时也觉得，哎，好像跟静怡的气质不太像，怎么那么喜欢侦探小说？
很分裂，对不对？
对，
可是其实我喜欢的侦探小说大概都是比较不一样的小说，就是说它不是那个纯粹的，就是很血腥暴力，
像动作片一样的，
对
不对？
对，它比较多人性方面的东西，
也是，而且也有点点文学。基本上他 对不对，铺成那个氛围跟调性也是。
对，其实昨天因为要来谈好的爱情，其实我还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最近其实那个瑞尼克的系列小说
的很好看、
对，第七本，那是叫
第七本叫什么，
死亡的重量。但是我在读完那个小说之后，我自己写了一个译后记，叫做爱情的重量。
哦，真的吗？
对，你看读推理小说去读到爱情，多么奇妙的结合。
因为瑞尼克那个探长他自己本身的私生活他的爱情生活看起来有点点混乱一塌糊涂。
对
不对？我跟你讲，我后来会想到好的爱情，也是因为我呢，就是因为呢奥巴马那个书看的实在是需要透透气，所以我就顺手拿起了瑞尼克探长系列的冷血是冷血啊，冷光，哎，对，冷光，冷光那一本书，那就是看着看，哎，突然之间就想到，就是从冷光，然后又想到了我的爱情，总而言之，就把它串在一起了。好，所以呢，就邀了静怡来。OK， 好，我们讲到这个好的爱情到底是什么的一本书啊？它是一个大陆复旦大学的名师，
对，
一个女生啊，她叫做陈果。果是果然的果，很果断的果，成果。他是80后， 大概三十几岁啊。
对，
那短短的时间当中呢，他在复旦开的这个通识课里面讲的是一些哲学，就是一些比较通识的哲学，哇，这个受到无比的欢迎，学生这个就是超级爱他的课，然后呢，在网络上面一放之后呢，哇，不止在学生，他走出了课堂，全中国很多人就因此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麻辣先师的感觉了啊。所以进一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陈果这个人。
对，陈果是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博士。那他本来是在复旦开了一个通识课，讲哲学跟人生的问题。那他主要是从一些哲学的思辨上面去告诉学生说，你人生里头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他在中间就曾经有一堂课讲到孤独这件事情，就是现代人都很怕孤独，但是他觉得孤独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是怎么样跟自己相处的问题。结果那堂课呢，就有一个学生就把它录影，然后就 PO 到网上，结果一下子就全部那个点阅率就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出现。那他当然就突然一下子成为全中国大家都风靡的一个老师，因为他又这么年轻，就是一个女孩子，
而且长得又很漂亮，
然后口才又非常的好，所以之后就很多的电视节目，包括央视啊什么都请他上节目。
哦，然后是这样子。
对，然后最后他就在中国的这个喜马拉雅的那个音频的节目开始了一个、
这样子，
对。一个订阅的频道，然后他之后他出的每一本书都非常的畅销。那他把他第一个就是在学校开设课程的那个课纲，就后来整理成第一本书叫《好的孤独》。那他《好的孤独》一出来，就是在全中国真的就是畅销到不行。那我刚刚还说，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因为我记得他的版税收入非常之高。那他就在2019年，他是全中国作家版税排行榜的第35名。那个35名是什么概念呢？那第一名就当然就是那种写科幻小说的那个刘星慈啊。那对，他是总那个版税的总收入大概是280几万人民币。对、就是1000多万台币、
一年吗？年收入吗？
一年收入。
应该写作可以写到这个样子哈。
所以就是他之后陆续出的就是第二本，就是《好的爱情》，就是谈这个爱情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他不只是谈爱情，也谈到爱情跟你成熟的大人，那跟你自己，然后自由到底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待会回来聊，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在于说，他在谈爱情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好的爱情背后有更多是属于自己怎么样子把自己活得很好
哦，
所以他有包括你自己的问题，跟你怎么定义你的所谓的你要追寻的东西，而这个追寻的东西怎么样叫自由？你放任是一种可以毫无忌惮的。追寻是一种自由吗？等等，那就讲到了所谓的成熟。那好的孤独那一本其实确实也还蛮好看的，而且我在想所以第一本是好的孤独所以你看现代人多孤独啊，
对啊，
真的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这样子，接下来我那个YouTube 那个 Single More 那个频道，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找静怡来聊聊那个好的孤独，因为现代人确实是，我觉得他谈的也很好，就是说我自己这样觉得，就孤独。我觉得大家都太害怕孤独了。
对，
其实孤独它是一个你面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也是你跟你自己做朋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现代人其实很难得有时间跟自己做朋友，你不断的会想我要交这个朋友，我要交那个朋友，
对，
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那个人，我要去追寻这个，要去追寻那个，但是你就比较少跟自己去对话，
对，
所以其实孤独我觉得是一个给自己很好的礼物啦。但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所以我就回到这个好的爱情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想到，我觉得陈果蛮像是我们节目里面介绍过也邀过的这个来宾蔡碧明，
是
他一样是在台大啊，也是一个首府的概念啊，那就是很棒的大学里面教一个，他是东方哲学课，他教的是老子跟庄子，但他同样的用哲学的角度去谈现代人，尤其年轻人可能会关心的事情，爱情，
对
对不对哈？
对，谈了很多，对，所以陈果也是这样子，陈果是，可是陈果用的可能就是比较是西方哲学的概念，像他里面就很多其实是来自于康德，对，就是他关于自。 关于自由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他就用很浅显的方式去告诉年轻人，你生活里面会碰到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你要用什么角度去面对它，去思考它。
嗯嗯，但你觉得他在讲这个，因为他里面我们刚刚讲到，他就很多章节谈很多部分嘛，但是属于爱情的部分大概有几篇，你对他这个好的爱情的定义跟概念，你觉得最棒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最棒的一点就是他提到这个就是你要爱一个人，其实是你主动去爱他，你爱的就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像我们经常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们要爱一个人之后，我们要为他而改变，或者是我要去改变他，然后在两个人的爱情关系里面就会产生慢慢的就产生很多的摩擦，很多的这种冲突出现，或者是甚至于给你自己给对方都很多的压力。那他就提到了，就是说，其实一个好的爱情，就是你要爱上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你喜欢他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就完完整整的一个，
就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而不是说你试图希望透过爱情而让他变得更美好，或让你自己变得更完美，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其实你们应该是在彼此认识之后，了解之后才会真正产生爱情。对。
不过他你刚才这样讲，我想到他在书里面有一篇特别讲到说，于是我们的诞生啊，就是说两个人认识下就有一个概念叫我们了，就不再是只有你跟只有我，
对，
而是有个我们。但这个我们里面，因为我要讲的是说，你刚刚这样讲没错，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形成了我们而你自然而然的改变，
对，
因为有些人真的这样子，因为碰到了一个对的人，他让自己变得更好了。那但是那是要你自己自愿的，
对，
对不对？而不是对方强迫你。
对，他就是变成两个人，其实人就是有机体嘛。那关系爱情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有机体，它是会进化的。就是两个人，他讲到我们那一章，他其实讲到说，爱情其实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相遇，然后变成一个完美的爱情，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一起，共同创造一段完美的关系。所以就是两个人要互相的一直不停的共同的成长。对，那个压力不是来自于说啊，我要你变得完美，而是我们两个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伴侣这样子。
对，所以我很喜欢他里面就所谓的爱情，说是不同的身体，同一个灵魂
啊，
独立而相爱。
对，
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可能这个爱情可以走得更长、更久、更值得去咀嚼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东美出版的总编辑李静怡聊的这本书叫做《好的爱情》。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好的爱情啊？那所以确实是，我觉得在人跟人的关系，尤其是爱人就是情侣、伴侣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经常会过度的。当然你不希望的是过度疏远，但是如果你过度的紧到无法呼吸之后呢，其实久了以后就会产生嫌隙，产生摩擦，可能就会到最终是疏远啊。那过度紧张、过度黏腻，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刚才静怡讲到，就是说似乎你会试图去改变对方或者是为了对方硬是要去改变自己。那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的这个成果，他就写了说，其实爱情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当你有了一个相互关系之后你就拥有了对方，你就是他不会是你的奴隶，你也不是他的一个主人我觉得这个话也是讲得很好，他浓缩出来的这个字句其实还蛮洗练的蛮精简的让你觉得说你记住他之后呢，对于你自己的生活关系，你可以常常提醒自己了那在到达好的爱情之前，我觉得他很好玩的是他做了一个负面表列先做一个消去法，什么不是爱情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是复旦大学的年轻人，那年轻人的话呢，面对爱情哇，那个常常是一个荷尔蒙作祟这个青春正盛的时期所以呢他就说好，那什么叫做爱情，什么不是爱情。他中间就提到说不是爱情的部分，他就举了几个类型的人嘛对不对有些你看似多情其实无情所以有些是看似多情其实非常乱就是了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他讲的这个情就不是爱，就是爱跟情虽然都放在一起叫做爱情，但是情其实并不是爱， 他觉得情其实是一个更轻更浅的东西，就是像刚刚蓝轩讲的，就是一种荷尔蒙作祟，就是很青涩的，你第一眼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喜欢他。对，那可是这种东西是来自于一种完全是直觉式的，或者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理解的，就是你第一眼就觉得啊，我喜欢他。但是其实爱是必须更了解的，了解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才会真正是爱上他。所以情跟爱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爱其实不止更深入的了解，其实他也有附带的责任，而不是像情那样，很多人会讲说他是一个多情的人，所以他处处留情，可是他其实是不负责任的。对，这个情就跟爱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平常我们好像比较不会去区分情跟爱这两个字啦，因为经常会把它用在一起嘛。但是你这样想想，哎，也是有哦。譬如说你会讲一个人很多情，但不会说他多爱。
对
哦，你会说这个很滥情，但你不会说他滥爱哦。所以通常好像你会觉得爱确实是深刻一点点哦。所以当第一次你听到有人跟你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觉得坦白讲我心里是很沉重的。
对。
我那时候还曾经检讨过自己说为什么很多女生好像听到说哎、欸、我爱你她会很高兴很雀跃。
对。
哎、欸，我不会，我第一次见我就我头皮发麻，我就觉得哇，这样承担得起吗？
对，要承接了某一些责任。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确实觉得情跟爱不太一样。那他中间举了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尤其比如我们现代经常会讲到说什么劈腿男啦、啊、什么渣男啦、啊、哦等等的，就脚踏两条船的女子啊等等，就是说他讲了，就说其实你通常追求的事情是自己最欠缺的东西，而所以有些人他可能需要很多个。他重点是在讲说所谓的多情是说好多个，你同时好多个，或者说你不断的会觉得你要追寻一个又一个啊、哦，不管是你在一段时间里面爱一个人，或者你同一个时间爱很多人了啊、哦，不是爱，就是你喜欢上很多人。中间其实欠缺的可能是你内心当中的不安啊、你可能对自己缺乏自信，你对自己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肯定自己。这个外在的东西可能是哦，别人可以爱上你。
对，
代表哎，你是一个什么？You are something， 就你好像借由这个肯定了你自己，所以确实是。像我就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的情感世界像是在猎奇，或者在搜集标本的感觉啊、就是好像你会觉得说，他似乎有一个爱情的房间，这房间里面呢挂满了他的战利品，
对，
但是回过头来看。他很空虚，
对啊，而且他也讲到，就是说，其实你会觉得多情的人可能是这种情感非常的丰富，可是他觉得这个其实所谓的多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恋，就是其实你爱的其实是只有你自己，你觉得你可以去征服别人，那这对你来讲就是某一种的肯定，那很可能就是像纪念品一样，像很多的标本可以收在你的房间里，对，那这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所以他中间有一段话讲说，情不同于爱啊，情是惆怅，爱是力量，情是欲望，爱是生命，情是趣味，爱是信仰。哇，爱到了一个信仰的程度，确实是哈，所以我才会觉得很沉重。
对，因为爱是绝对的，
对不对哈？这样子听起来也真的是觉得有一点点压力了啊。但是如果彼此心意相通。
对，
我想这个压力就，
而且所以所谓真正的爱，如果它是一种力量，其实就来自于你真正理解这个人，真正信任这个人，然后你们两个人可以从这个关系里面去得到某一种的对于未来的一种共同的期待，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就是会带给你生命里面很多的力量，就会不害怕。
对，你这样讲就是不会害怕，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坦白讲，说深了哈，好像很深，但说浅了其实也很浅，就是人跟人在这辈子这个人生，
对，
就是一个人走，有些时候会觉得啊有点无聊啦，啊有点难免孤单，但是有时候呢，你可以学了一个人，学了两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会是谁？那个人你希望能够愿意跟他朝夕相处，然后呢可以一起做。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一起走向人生的终点，这点就是这么简单吗？
对，对，其实就也没有那么难了、啊。就是你在接受的当下，可能是觉得负担很重，但是你一旦接受了，那你很可能就是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啦。你的人生，
但是我觉得要找到那样的个人，
对，
是难的，
就很难。对，
对不对？
对，
尤其我们要把标准如果定那么高的话，
对，我觉得陈果其实他也讲的很，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他讲的就是说，其实你要真正爱一个人，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就是像刚刚蓝轩讲的，就是一个人要爱什么东西，其实是因为他缺乏什么东西。
嗯，
所以你要先了解你自己，你才会知道说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你才有比较有可能去找到对的那个人。
嗯嗯，否则一辈子就会跌跌撞撞，过度仓促的决定，好像就是他了。
对，
嗯，后来因为了解，就发现啊，不是他了。那怎么办呢？就要付出很多代价。
对，
哦，那这个代价是不是付得起？
嗯
嗯，就会牵扯到说现实当中的考量。
对，
那如果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分了，搞不好你还可以有个海阔天空的新的未来。
嗯，
如果有些太过的多的世俗纠缠，你又付不起，那就继续在一起，那就毁了两个人的人生。
对。
啊，
是真的很困难。
想着想着，觉得哇，这个爱情有多重要啊！啊，找对一个人去爱有多重要。我休息了再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李静怡，她是呢东美出版的总编辑。那我们来聊这本呢，他们所出版的《好的爱情》，是一位呢，上海复旦名师啦，哦，一位80后的，他们称她叫做美女教授啊，这个陈果写的书。好，那这个书，嗯，我觉得很易读。我刚刚一开始也讲过了，就是他写的非常的浅显，但是他的逻辑非常的清晰，然后呢文字呢蛮优美的哦，那也蛮洗练的，所以读起来呢，可以跟着他，重点是你的心哦，可以跟这些文字去相呼应，然后想想看看别人，看看自己，然后呢可能可以思索一下自己，你不见得完完全同意他，但是他会让你去想一些点，我觉得这些点都是重要的，
嗯，
比如说爱情里面的个人，爱情里面的我们，情跟爱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差别，那如何的成熟的去面对一段关系，都是嘛，啊，
对，
嗯，而且我觉得他这本书当然我们就读起来轻轻巧巧，对年轻人来说很适合啊。我刚刚就在跟静怡想说，对我们来说爱情好像有点沉重啊，所以看待爱情可能反而希望轻巧一点，但是呢陈果所面对的年轻人，就我们同样现在我们，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对于爱情比较来得轻松，态度比较轻松，所以这时候反而你会觉得陈果好像希望跟他说，哎，拜托一下好不好，爱情背后还是有点责任的哈，也不是说这样子不断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思索，去拿捏一下啊。那所以我们这边就要聊到说，他在里面特别强调说，要好的爱情，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喜欢那句话，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很信仰着，就是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两个的个体，然后而相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美的关系啊。那但是你要怎么做到，又可以独立，又可以相爱，而且两个人要同时这样体认，
对。
哦，对不对？那个距离，假设你的心里面有一段距离，这距离假设2公尺好了，对方也觉得是2公尺，它不是1.8公尺，它不是1公尺。那而且呢，这样的距离之后不会散，
对，
哦，有时候太远了会散掉。
对，
那你还要确定这个远到一个哎还不会散，而且彼此要觉得说太近会觉得挤。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又讲到要够成熟，嗯，
对，就是你一定是要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啦，你才有可能在一个关系里面才能够持久，你不能够说是我依附着某一个人，然后一直希望在他的这个保护之下也好，或者是在他的这种带领之下，你才能够走下去。当然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在爱情里面他会希望自己是一个被保护的啦，或者是被带领的一个依附者，
这样讲是，尤其很多那种比较像有点像他找了一个人生导师当他的人生伴侣一样。
对，但是我觉得人毕竟是会成长的，就是你慢慢你如果是一直长期这个样子，你很可能对方也会受不了，你也会受不了，因为你们两个人都不是，你自己不是一个成熟的个人的话，你有一天你如果慢慢你长大了，或者是你慢慢对于某一些的事情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的时候，你可能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就产生很严重的质变。
是是，就是他在你的眼中已经不再那么巨大了，
对，
对不对？他懂得你，可能也开始慢慢懂了，
对。
那反而来说，你可能会去看到他的身体的衰败。
对，
但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真的是，所以相对来说一个比较对等平等的关系还是比较走得久。
对，对，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其实两个人必须是相等的。
嗯，这点蛮重要的。静莹，你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把这个自由跟成熟啊，这个放在这个爱情之后，我觉得很棒。就是说，它中间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用消去法啊，告诉你说什么不叫做自由啊？就你现在讲自由，那什么不是自由？譬如说，你为所欲为这件事情啊，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叫自由。
嗯，
不好意思，它不是自由，
对，
对不对哈？等等的，我觉得这问其实蛮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提醒。
对，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由是一个，就是为所欲为嘛，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提醒我们，其实这个是很早以前康德就提醒过我们，你为所欲为的时候，其实你屈服的是你自己内在的欲望，就是你内心有一个欲望，觉得我想要去做什么，所以我不顾一切的就去做。可是这样子不叫做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你有自由去克制你自己的欲望。对，你去实践某一些的道德的责任，你证明说你不会屈服于你自己内在的某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想法，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自由通常就是要伴随责任而来。你要够自律，有责任，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思辨的过程。
对，真的是。而且就像刚刚静莹讲，实际上他当然就从西方哲学很早就在思辨这个问题，就像是我们在谈民主，你只谈民主不谈法治，
对，
就是缺了一只脚。
对，
对不对？那同样的，如果你只谈自由不谈责任，或是责任某个程度也可以讲是一个纪律，就不叫真正的自由。所以这本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学习哦，因为你刚刚讲说那种你被你自己内心的欲望所驱使，它就不叫做自由。它有点像是为物所役这个概念啊。譬如说我今天想到什么就买什么，但为什么你会被这个欲望逼得不断去买东西？你有没有办法挣脱这个欲望？我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自己面对自己，
对啊，
要去真的是很认真，对不
对？
嗯，
就像你每天都觉得我想要吃很多这个垃圾食物，因为那垃圾食物非常好吃，
对对
对，
对，
但我就非常非常想要吃，但是我内在知道，我必须知道说这些我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对于我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负担，我的身体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我要去克制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欲望，我克制得了，才证明我的精神是自由的。听起来好像不太能理解，但是你仔细再想一想，的确是这个样子。你如果不能够摆脱你自己的这些欲望的话，你的人生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觉得比如我们举例吃东西啦这个买东西啦，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哦，更多的人的心魔其实更多。
对，
你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对于人生的追求跟别人的比较，你想要去证明自己，你会嫉妒别人，这些都是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可以做到说你今天可以这样的，可以不要这样。
对，
我今天可以买可以不要买，我今天可以吃我可以不要吃的时候，相对来说才算是真的自由。
对，而且他也提到了一个，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真正接受你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就是你要接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你不要每天就是想着我要跟别人怎么样相比好，我长得不够漂亮功课不够好，或者是我的男朋友不够帅我不够有钱，就是说这些东西自己内在会觉得一直不满足，那你不满足你就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牺牲，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来满足你自己的这些欲望，那这样子你的人生其实就不能说是真正的自由，就是你每天在不停的在这种挣扎里面去过日子，其实你是会很辛苦的。对，就算你因为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之后，你得到很多钱也好，你去整形成功也好，但是那些都不能够让你真正的得到一种满足跟精神上的自由。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辨跟调味，就是我们常会说我们要爱自己。
对，
我们常会说我们要做自己，所以你爱自己，那你就是给自己更多符合社会要求的样子吗？比如你就整个型啦，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啦，这就爱自己吗？事实上，你可能在爱自己跟做自己之前，你要先知道什么是自己，
对，
对不对啊？那所以你如果连自己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做自己？
对，
你怎么去爱自己？你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爱，就像你不了解对方，你用什么方式去爱他？你爱错了。那同样，你不了解自己，你可能也对自己，也爱错了，错爱了。 哦，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哦。我们休息了再回来继续聊。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李静怡来聊这本书啊，这个叫做《好的爱情》啊，是由上海复旦大学的这个通识课的教授陈果所写的。OK， 他里面聊了很多这些我们碰会碰到的，然后事实上有一点点，其实常常需要再自问啊，问的更清楚一点呢，其实你会有一些更好的对待啊。就像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你要有好的爱情，你可能要有更好的面对自己的了解自己的这些能力。那当中讲到说对自由的想象，其实虚所无度不叫自由这个毫无克制不叫自由，标新立异也不叫自由，特立独行也不叫自由。我觉得后面这两个也是，因为现代的年轻人或者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会，你就好像为了要叫什么耍帅吗？或者说看起来自己呢像是浪荡不羁的样子这个什么都不在乎然后你会就会做出一些事情当然不断的换女朋友，不断的换男朋友，也是我们年轻时候定义过的，像就叫做浪荡不羁以为这样才很自由，但他是真自由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回过头去看，你刻意的要去标榜一些事情，如果那是本来属于你的可能也就罢了。有些是你为了要去迎合社会的价值观，你就特别说他们怎么样，我就不要怎么样，或者他们不是怎么样，我就特别要怎么样。那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他当然就不是自由所以如果你深一步的静下心来去想他所以对于很多年轻的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其实经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去看，都以为觉得有点荒唐，有没有？就我当初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这样子的自由就不是自由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很简单的做了一个整理他说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清醒的自知，勇敢的选择，坦然的无悔的担当担当，我觉得就是就才叫自由。所以他中间也举了一个例子讲到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的话呢，先前那个 Brian Pitt 演了一个特洛伊城木马屠城记的故事嘛它里面当然还露一个小屁股然后呢身体很结实很好看，但重点在于说里面的故事他跟他对阵，因为他是战神之子在希腊神话里面，他不是在特洛伊城里面其实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以前演过绿巨人那个不是现在绿巨人，而是以前的第一个版本的绿巨人那个男主角他是叫做赫克托尔那事实上他那个时候可以不出来迎战因为他是那个王国的国王。那他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希腊神话里面描述他可以不去迎战，他可以躲起来，他的老婆抱着他的小孩，刚出生小孩也苦苦的哀求他，就在他要决定出城的那一刹那，他说你留下来他说呢，至少我希望你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但是他就回答说，如果这一次不去迎战，如果那我这辈子可以不死，那我可以留下来。但是人终究一死，但是这一次我去迎不迎战，代表的是我个人的荣耀，以及这个我身为这个王国的王子，他所应该要去呈现出来的一种形象所以我想用这种方式死去那所以呢，我还是要带着荣耀而走。所以他就还是离开了。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所谓的选择就是说自由这个意义就是说你知道他可能有不同的路，然后你做了一个选择，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去承担他，这个才叫做真自由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其实讲的还不错
对，我们就说自由其实就是两面的嘛。你如果没有真正的承担你就不算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像我们自己我们想的那样子，就是什么云淡风轻什么都可以不顾，而是你清楚的去认识到你自己的人生是什么，然后你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然后你才会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当个成熟的大人还蛮难的哈，
责任好重
啊。对啊对啊
对啊。那我觉得陈果在这个书最后面就有提到了一些他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期待，就是说他希望他是自己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那他有提到了几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其中有几句话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例如他有一个章就叫做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对，我觉得这句话就讲得非常之好，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你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其实你都不能够 白白的浪费它，不能够让它让你自己觉得很遗憾。所以你不要想着说我今天先牺牲我今天，然后我等明天再开始来幸福快乐，其实没有的，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日子是哪一天就会终结。所以你要掌握住当下，在每一天都尽量过得让你自己觉得幸福。那当然这种幸福并不是说我去吃喝玩乐，而是让你自己觉得不遗憾。所以他就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他死的那天可以像有一个哲学家就是维根斯坦那样子对身边的人说，请你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就是说那你在死的那天你会觉得你的这一辈子没有白白浪费掉。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来过每一天，我相信应该是每一天都会过得更精彩一点吧。
对，听你讲，就他这一句话他说是引自于尼采，他这本书其实有很多来自于西方哲学家的一些经典名句，看起来其实也有一些更深的，就是你不只是去看成果自己的想法，它其实会让你去接触到更深的，如果你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话，这些话真的都很棒啊！你刚讲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你要让想办法让自己每一天都像是可以这个翩翩起舞的感觉，所以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就变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里面也有讲到说有一个作家是大陆的一个作家诗人吗，叫做什么海子，对不对？他讲到说有一个海子最有名的诗是说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你听这句话好像很正常嘛，很棒啊。为什么从明天起？那今天代表的就是你是不快乐的，所以你许诺你要从明天开始做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不从今天呢？
对，
所以后来那个海子那位诗人他是自杀，自杀身亡，所以就从当下起开始幸福，
对
这件事情真的很棒。而且你说要做到像维根斯坦一样，他可以说最后告诉他说：“你告诉他们，我这辈子是幸福的。”哇，我觉得这好难哦！你看维根斯坦的一生多么的起伏跌宕，但他时时刻刻贫困，他也觉得幸福，非常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孩啊，就过得富家子的生活，他也觉得幸福。困顿他也觉得幸福，然后呢从容他也觉得幸福，我觉得真的不简单。
对，就是你要在每一天你都能够找到你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且是他选择的，他选择要那样子过日子，他比如说他可以什么都抛掉，那有一段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研究他的哲学，离群所居，就跟那个梭罗一样住在湖边，那也是他的选择。
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吧，就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他要过这样子的生活，那个就是一个自由。
对呀，所以当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子的对自己这么的有把握，就第一个你要那么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呢又可以真正的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分荣辱，不管是富贫，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但如果可以做到的话，而身边有一个人，
对，那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一件事情，那就真的是过了幸福的一生。
真的是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读这本书，听我们这样聊天之后也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谢谢静怡咯，谢谢。
谢谢蓝轩，谢谢各位朋友。